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变得很软弱，因为我们常常不能够对你说我们已经尽心尽力爱你，是吧？我们来到你的跟前，我们常常觉得很惭愧，因为我们所蒙的恩典很多很大，但是我们白洒的很少。我们在你面前总是自己做我们的中心，没有以你为我们一生或者工作的中心，我们真是很亏欠。我们只有求主接近我们，宽恕我们，扶持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承担你所托付我们的责任。我们不再是我，乃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。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祷告，从心里面发出呼声，因为这是我们深切的需要。主啊，求你听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我们来唱一首诗，第113首。我们继续打开撒母耳记下第7章。撒母耳记下第7章34-29节。三次我们都提到，虽然我们有个好的意思，我们这个意思是好，当然好就准确。照看呢，如果是好的，没有理由说这不准确，但是不一定符合神的心意，这才很严重啊！不是说坏，不符合神的心意。明明大卫要盖这个圣殿是个好，连先知都说好，不是我说好，那是一定是很好。如果有一个人有一个念头说我要盖个礼拜堂，这绝对是好意。是这样，有人肯吗？没有，一个人盖一个礼拜堂，你能批评什么吗？但是这个不一定能满足神所要的，这个才很严重。因此啊，这是要查验这件事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。因为到底是神的旨意是最重要，这个事情即使是意念不错也得人赞赏又如何啊？这是如果神不欢喜，什么都是空的。现在我要回来讲到，在这个时代，这个历史书的时代呢，像大卫有这种意念，大约是在主前1042年，因为各种年表有一点点出入，很小，大约是1042年，那是很早的事了。你看现在已经3000多年，但是今天读来的时候仍然叫所有属主的人心存警惕。我现在是来讲到，不是说我们人好不好，我们所做的事情好不好，我们的看法如何，别人怎么样看法，这些当然很要紧。如果不能不好还好吗？当然不好，如果大家都不欢喜，怎么会好呢？我相信不会，一个糊涂不会全体都糊涂，你们都明白，是吧？但是现在呢，糟糕了，他有这么一个意念。当时呢，是拿单做先知，这个拿单啊，影响力很大，他能够影响大卫。甚至他都敢对大卫指责这个大卫，这个拿单是一个大先知， 一个勇敢敢面对君王的先师啊，他弄错了事情。他告诉他，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，因为这个心意是好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，那也是真的。他这样讲很合理，素来神与大卫同在嘛，你照意思，这个意思很好，不是好啊，这只是很好。当天晚上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拿单，就说，就当天晚上。那现在拿单很困难，他说：“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岂可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？这不可以。”然后他说：“他从来没有要求过。现在我怎么做先知？请问？”我已经告诉他我赞成很好，现在我要告诉他不可以。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我总不能出尔反尔，我说过的话不算数，我的权威何在啊？将来我怎么说话？请问你现在叫我去告诉他说不可以，他都没有说主啊，也不是坏意啊，他不是坏意，他是好心啊，没有他说话余地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神说话你敢顶嘴吗？所以他后来呢，第十七节，拿单就按着这一切话，照着这个模式告诉了大卫。那你注意了，神对他说话是模式。有时候我们说神对我说话，不一定是听见一个声音像我对你说话这样，它是个模式。这里是很旁边也帮忙我们了解圣经里面，尤其是真的撒摩耳啊，撒摩耳啊，那是真实听见是吧？啊，但这个这么一大堆东西啊，是神的模式，他就照这个模式呢去告诉大卫，一点都没有减少。真是，下一次你说话我还信你吗？这个先知啊，都要面子是吧？都要人家佩服，也要说话算数。什么现在完全不对，推翻所有人，神推翻我的，那还有什么话说？他说不对，一定不对，一定不可以，没有什么理由讨论。我这样讲呢，你们晓得训练一只狗，只要训练到它主人说什么，它就百分之百听话。哎，没有什么好讨论的。那些训狗师啊，他可以训练一个狗带一个老人，或者带一个盲人过马路，哈，就是百分之百，一定是什么走前头，一定是什么时候挡住，一定是什么，一定好像是机械化部队这样的。我们也做机械化部队吗？他告诉我怎样我就怎样，是吧？我能够一生有个事业，盖一个圣殿还了得吗？怎么现在你反对？凭什么理由反对？这是大卫的计划就没有成功了。我上一次提过，他没有挫折感，这很要紧。你世界什么人让你要怎样就怎样啊？如果你不能完成你心里所要的，不要有挫折感。就是神不赞成就是好，算没有挫折感，因为他对我说不要。但拿单很困难，我只是做人要面子啊。你叫我拿单将来怎么对大卫讲话，是吧？这很困难。好了，这是第二个先知啊，历史书里面不断有这种事哦。第二个先知是约拿，那是在列王记下，官府约拿就讲一个先知很出名，他说的话大家都晓得都应验，那个很厉害，说话都应验。从 南边别是巴到哈马口，人都晓得神力了，又拿做先知说话算数，说一句，所以大家都听好，很危险。所以又拿也是个大先知，不过那时已经是很迟了，那是主前八百三十九年，已经差了很多很多年了。哎呀，原来啊，虽然是圣经记载是好像是差不多时间了，那是1042，这是839，差了200多年，又有一个这样的事。神说又来到尼尼微大城去，告诉那个地方的人要把那个地方倾覆，他不肯，他不肯，很多理由，可能他恨亚述人，可能他恨尼尼微人，那些很暴虐的一个国家，做了俘虏，怎么羞辱，怎么害那些仇敌啊，那这个很可怕。那历史上记载啊，把那个俘虏啊放在铁笼里面，让过来过去的人丢东西啊、吐口水啊，什么乱来，完全是掉人性的啊！这种国家应该没亡，还去什么传什么道啊？不去啊！那么神一定要把他捉回来去，他乖乖没有办法了。你想啊，鱼把你吐在岸上，你还没有醒过来嘛，是吧？这鱼把大鱼把它吐在岸上，啊，乖乖的去了，去了他就好好传道3天，那个城可见很大，走来走去说这个城要倾覆了，是吧？哇，那个消息真是全城都震动，那。我们来打开一下《约拿书》第5章，在先知书里面呢，这是很少的一个情形啊，一个例子。不过这个事情呢，同刚才讲的那个事情有什么联系呢？请问，有啊，因为这个事情后来呢，又糟糕又来了。神呢有没有做那件事情？他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毁灭那个城，要毁灭这个尼尼微大城。结果呢，这是第4章第1节，这是又拿大大不悦，且甚发怒。为什么呢？就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我在本国里头岂不是这样说啊？可见他说过，前面没有写。我知道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去。意思我将来会丢脸了，你叫我去说要毁灭了，后来你就有恩典、有怜悯，后来你就后悔，我怎么办？我又拿说话？全国都知道，从最南边的88到最北边的哈马口，没有人不知道我是先知，说话算数，一定应验。那么这一次你就我知道，我不是早同你说过吗？我看这个是最好的一节圣经说明，他前面他有同神说过话，所以他逃，你一定要我去，我不去啊。那么现在你又后悔了，所以，但是他还不死心喽、哦。他后来啰嗦之后呢，他想就出了城。第5节，坐在城的东边，咱俩为自己搭一座棚，你干什么啊你？坐在旁的印象，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，还是不死心了、啊，还是要毁灭他。要坐在那里看，你能够看到一个大城，大概是天火下来吧。把一个大城毁灭了，嘿，痛快，你报应了，你这里报应是吗？你害那么多国家，你现在好了，他没有看到，因为神已经后悔。这是个大先知，他传道的力量大到什么地步呢？君王都会下宝座，前面一章， 很少看见了。金毛都会下来吧，谦卑下来，披麻蒙灰，啊，全国都要这样。这个从来没有听见过，说一个人救一个国家传道，啊，最冤枉的，连牲畜都要披麻蒙灰，关他什么事？你们能做坏事，就把这个牲畜都要披麻蒙灰。可见那一次你那种震动力啊，人受感的那种情形呢，啊，哎呀，这是空前绝后了，没有听见过。但是呢，他的预言，他所说的没有应验，所以他大大发怒，大大不欢喜，且甚发怒。我问你，你是要神的旨意成就，照神的意思呢，还是你的面子要紧？当然，人是觉得面子要紧。我是大先知嘛，是吧？我怎么做先知啊？不过这个已经经过了200多年，又来一次。不过这一次呢，又拿就不如亚当拿单了。拿单没有发脾气是吧？拿单也没有说什么，他啰啰嗦嗦，还说我死了，把你取了我的性命。其实他不要死的，他哪里要死呢？那这种话都是过分的。你晓得我们不开心的时候话就会过分，又拿过分，求你叫我死了吧，这个话是一种消极的过分的说法，啊，这些都是没有建设性的，可以这样说，完全没有建设性。不过呢，这200多年之后又来一个，神又不照那个办法做，怎么？所以啊，你算了，你注意好了，他不能够使你从心所欲。你要怎样怎样，没有，他告诉你不可以，不行，就是不行。你是神的仆人，想又拿是神的仆人，你只有双手接受。还有，这些人都没有灭亡，这个城没有毁灭，他们再重新得救，再重新开始，岂不甚好啊？那请问你这个工作你不的是为什么？你不的不是看见了人家毁灭你开心是吗？你不是啊，你应该看见那些人啊，竟然这样痛悔啊，想都没有想到，出乎他意料之外啊，真是感谢神，我想不到我都有这样大的能力，他哪里有这么大的能力这样发脾气是吧？但是实际上神做了工啊，君王一直到牲畜都披麻蒙灰，我都从来没有见过这一种。可能人没有注意圣经呢，其实历史上也没有发生过第二次，是整个国家都忽然间就全部来悔改，说过去都是错的，不可以再这样，啊，他还信又拿呢，啊，所以不派又拿去不行，派第二个去大概做不动。你不去啊，硬拉着你去，因为他要用他，但是他又生气了。那后面结果如何呢？圣经不再讲，也不必再提了。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我觉得这个先生，广东话讲好草率，很难为情。只说到这样的地步，真是啊！莫非神有恩典、有怜悯，这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有什么不妥吗？巴不得，不然我们老早都糟糕。你们都晓得，我们人什么地方好啊？但是神都给我们做他的仆人，一生做他的仆人，不是因为说你真是不得了，神对你这样，这是。好吧，这是第二个，是官府又拿的，第三个又来了，在主前713年， 那是西西家的王朝的时候，西西家做王的时候，有个大先知叫以赛亚啊，这些先知都不是小先知，都是大的。我晓得大先知、小先知的分别呢，有时候是因为那个篇幅啊，他的其实也有的先知也很大，是吧？不过是他以赛亚那个写有66章圣经啊，同时他的几个王朝呢都做先知，就是很少见，一两个王朝都了不得了，你几个王朝都是他做先知。人呢，虽然后来不得好死啊，但是是另外一件事啊，这不一定你做得好，一定好好的收藏，有时候都很不容易啊。不过这个做了一辈子，几个王朝，西西家就生病。这段圣经呢，在历代志下32章，在列王记下第20章，在以赛亚书38章都有记载。怎么记载那么多啊？他一次有一次的讲。3个地方都有记载，就是历代志那里没有讲到说先去告诉他是什么，后来以赛亚走到中院的时候又折回去，因为神告诉他回去啊，这是他气死。你明明派我去告诉他写遗嘱是吗？告诉西西要写个遗嘱，因为你一定会要死，写遗嘱。我都有医生告诉我写遗嘱的，你乖乖的，不要 upset， 不要不开心。时候到，就写遗嘱。他哭起来，他不肯写。西西家也不好意思，他而且脸翻过朝墙，大概怕人看见吧。旁边一定有服侍的人，脸朝墙哭起来，耶和华，你知道我向你啊，存心是怎样，就祷告。神就马上听他祷告，哎呀，好厉害！因为以赛亚刚刚走到中院他都还没有离开，出来走到中间那个院子的时候，神对他说：“你回去，我已经听他的祷告，给他再活5年。回去不回去啊？主啊，不可以啊！你不是告诉他写遗嘱吗？这没有什么好讨论，回去。”所以他马上又回去告诉他，西西家还挑剔，有什么兆头呢？真的假的？他那个真是不重用。现在先知回来告诉你说，神告诉他再给他15年，他要讨一个凭据，啊！而且呢，到底是这个日晷啊，是向前进10度呢，还是向后退10度呢？他挑那个最难的，向后退，这个是很调皮的君王，这是给神一个难题呀。你说快一点都容易，好像容易一点，退一点怎么退呢？他结果还是退后10度，所以他才想还会活15年。以赛亚到了中院还没有离开，神说回去，就回去告诉他再活15年。但不，你刚才不是叫我写遗嘱吗？怎么现在又回来告诉我这个？从1042到713，有3件类似的事情，这是说你要小心了。可能有第4次是你只要听话。如果我是神的仆人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这才真正是神的仆人。这是很不容易，可以这样说。过几百年了，这几百年来都是不断有这种事，所以你一生不要太顺手了，不会了。神如果打叉就说对啊，是啊，主啊，照你的意思。好了，现在我一直在讲这个神同人在对话， 神统人在讲话，啊，现在是轮到大卫来对神讲话，啊，他听见了这个话，他马上坐下来，在主坐在主的面前，说：“我算什么？你怎么使我到这个地步呢？因为神应许他是他的王国的国位是到永远，三次这么讲。”三次，第十三节、十六节，十六节讲两次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：世界有没有国家是永远的？没有，有尝试有，能够判有判断，你都知道，在历史上是没有可能。我们全世界几个大国，中国都是一个了，啊，中国了，印度了。巴比伦呢，埃及呢，这个四个大的国家都没有长久。我们也给蒙古人统治过中国，我们也给满清人统治过，他也没有永久，是吗？后来民国也没有永久，现在是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就是共产党，他也没有长久。世界是没有什么长久的，他怎么答应我？我的国到永远，啊，没有办法看，是吧？将来如何？没有永远啊！到三十二个王朝，西底家就是约雅敬的时候呢，犹大王国第三次亡国，第三次亡国，就大卫算起到那个时候。只有四百多年，不过都很长，国家连根基都撤回，人民一次一次被掳，没有这是撤回到根基，真是像先知所说的，没有。因为世界没有一个王国是永久的，他信了，他说你的话是确实的。人非有信，不能得神的喜悦。神喜欢大卫，他能够信我信到说，都没有分，没有什么分辨不分辨，他说什么说是，很好。就像亚伯拉罕，你带他出去，神带他出去，说你能说得过来天上的星吗？你的后裔也要如此，他就信。如此啊，点不过来有多少？后面还有，他都信，这个信什么呢？他死的时候只有几个，没，他都相信。他还说，如果有人忍个数，海边里杀，就好像拿起沙来，忍个数多少？假定说可以，你就忍个数得到你的后裔有多少？就是你心里把沙量吗？信的是星星吗？他信了。到后来，果然是很多。到后来不知道多少年之后，那是好几千年之后啊，这事情。你能相信吗？我就要信神的话语。那么大卫王这样信呢，对不对？如果只是个应许是落空，那么很多应许都会落空。如果这个应许不落空，我们还说像这样的应许都不会落空，那是真的不会落空。像大卫说，你的话，你的应许，你的话是信实的，是真实的。到底我问你，有没有兑现？有了。你们打开哥罗西第一章，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圣经哥罗西第一章第十三节。就是我们上一次读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大卫的子孙，大概你们还记得读过的那个圣经了。前面我们讲过亚伯拉罕，现在讲到大卫的子孙，他的国是存到永远。一章第十三节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 这里有个国家是他爱子的国里，我们蒙恩得救，从黑暗的权势出来，我们归入基督，地上到处都是教会，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他统治了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，主在他们中间做王。教会好像没有头啊，有啊，你不能说在非洲同在这里根本就没有分别。基督是全世界教会的元首，因为一个国不是属于世界的，除了世界的国之外，有一个爱子的国啊，那些是很不同的，到处都是精兵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武器去征服世界，他是用爱征服了世界，十字架就征服了世界，而且那些人啊前仆后继的在传福音，这是奇妙，这是神的国度。不但如此，在启示录第十一章讲到将来是五十六节，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第十六节，第七位天使出一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，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。有一天世上一切的国要成为基督的国，那一次的王就是永永远远，做王直到永永远远，所以大卫的子孙这个国位直到永远，那真是不晓什么时候才应验，是吗？那真是嗨，你要看圣经啊，真是你要看到后面那个，虽然还没有来，但是你已经看见现在在爱子的国度里面，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我们进入另外一个环境，完全是属于基督的。我们感谢神，但愿天父帮助我们。我今天是带你们回到马太第一章第一节，我就顺便讲了三个先知，因为圣经很难碰到，我忽然间发现有三个这样的事情同时在圣经里面出现，所以我说这个不要放过他。那实际上呢，那个数不清的是万国得福的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那个永远国位不会败坏的坚定不移的国是基督的国，是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。我们对圣经啊，我就是一生要相信，我就是百分之百接受圣经的话语。昨天晚上临时我有人请我去讲一个追思礼拜，临时了，我不要从哪里讲起，是吧？但是很容易我提出来请弟兄姊妹注意，你回到圣经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也讲了启示录，我他只给我二十分钟，二十分钟很长了，是吧？一个节目二十分钟啊，我就相信那些话都是啊，感谢神，神的话语啊，马太一章一节，那个话都是隐藏着丰富的真理同历史，给你知道百分之百真实啊。所以基督是做王。所以马太福音那个是王家的家谱，好像大卫的王朝已经结束了，但是实际上后来技术没有结束。我们低头来祷告，我们需要一个信心，就古时候那些真正有信心的人 那种直接的、直接的那样的相信你。因为我们知道人夫有信不能得你喜悦，我们不敢怀疑什么，我们所以一生要遵从你的旨意，听从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我要听从你的话。每一个人都要对你这样说，我这一生要听从主的旨意，因为那是永远长存。主啊，求你纪念你的孩子们，不是今天，那是一生未来的侍奉，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你，求你亲自带领我们学习各样属灵的功课，各样的体验你的信实，直到万代。我们要深深地相信我的主是没有转动的婴儿。主啊，我们都在你跟前，今天要向那些长老们面伏于地向你敬拜，我们做你的仆人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